好，弟兄姊妹平安。
阿门。
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三章了啊。上一次学了什么？解梦是吧？哎，上一次学完以后，我把那录音给马主任发过去了。马主任给我打过电话来，凶了我半个小时。干什么要讲旧约？旧约有什么用？他说话有点南方口音啊，他是内蒙人。你不讲耶稣就讲但以理干什么？我能给病人去讲但以理吗？哎呀，我说你光听我讲但以理的，你没听我讲马主任，我还讲了20分钟马主任呢啊。我说你就是万杰医院的但以理啊，是吧？他就在那个就是不信的光景里面嘛，是吧？也是在一个异教外邦的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为主做见证、传福音，这不是但以理做的事吗？啊。哎，我说你不能偏废啊，光能不读旧约，光读新约，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那是一脉相承的。旧约里面也有主耶稣，给他辩论了半个小时，挺好。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啊。昨天我们也请他来分享啊，他很不客气的分享了啊。那么我们也得跟他分享，是吧？分享分享我们的这种感受，这个火是很好。叫他来的目的是希望给我们大家点一把火，因为我们太冷了，是吧？太冷了，需要一把火。但是这个火点起来以后啊，你得按照分寸燃烧，你不能乱烧，你乱烧成野火了，到处拉不住，那也不行啊。所以说我们既要有圣灵的火，又要有真理作为归正，作为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指南，规矩也是必须有的。你像一个车一个在路上狂飙啊，那些出问题的是吧？你要按照交规来行走，那就安全了啊，也可以把人带到正确的地方，正确的目的地。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的第三章呢，尼布甲尼撒就下了一个命令，他干什么呢？造了一个金像，是不是？造了这个金像，而且让所有的人，整个的巴比伦人都来干什么？都来敬拜这个景象。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听了但以理的那个解梦，是不是？他跟前面是完全连着的。但以理在他的解梦当中告诉他，做的梦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个大象嘛，是吧？那个大象的头是金的，是就代表巴比伦，就代表尼布甲尼撒。然后他就马上造了一个金像，让所有的人都敬拜这个金像。你说他听懂了但以理的解梦了没有？听懂了没有？
他没有听
啊，他光听这个金像了，光听他的荣耀了，他没有听但以理告诉他的那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最后打在金像的那个什么脚趾头上，是吧？整个的像就土崩瓦解了，就变成糠底了，是吧？这个他没弄明白。他就光去考虑他自己的荣耀了，人的荣耀，他没有考虑神的荣耀，所以说他造了这个金像。那么造了这个金像以后呢，又轮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受试炼了。他是怎么做的呢？啊，说的还很详细，造了金像的尺寸怎么样？然后呢，把所有的官员大大小小的啊都招聚了来，给他干什么？给这个像，哎，行开光之礼啊！什么叫开光啊？这个开光是一个佛教的用语啊，但是后来呢，其他的宗教也用。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佛像，这个佛像建成了以后，它如果不开光呢，它就是一个泥塑。它的意思就是，如果经过开光的这个佛像，它就有灵气了。好像是这个菩萨附身一样。那怎么开光呢？他一般佛教就是举行一个洁净的礼仪，先是给他清洁，然后呢把他的这个佛像的里面啊，里面一般都是空的，空的怎么样呢？把里面装成一些经文啊，就经卷，把它放到里面，然后把它满肚子里面的经卷啊，他就成了什么？这叫圣柱，不是圣灵那柱啊，就是他的神圣的经卷放在里面叫圣柱。然后呢这个就有了这个灵气，然后就有了智慧，那意思啊，就是这个你向他祷告，向他祈祷，就有灵验了啊，就这个意思。 那么他的这个其实也差不多，但是借用了一个，因为圣经它的翻译也是借用了中国的一些文化的用语。那么行了这个开光之礼呢，当然这是他搞的一个提升自己威望笼聚人心的形式。这君王啊，这个统治者啊，就好搞这一套。你看前面包括他的战争，他发动战争，包括他就掳掠圣殿里的器皿，再就是掳掠他们的贵胄的后代，这些后裔，其实都是一个宣扬自己战功啊，就是文功武治，然后呢加强自己统治地位这样的一个作为。这大金像也不例外啊，也是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你看这个人对于信息的这种接受，它是有选择性的。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啊，传了半天人家不信？因为什么？他就记住你说的那些跟圣经没关的那话了，跟圣经跟永生有关的一句他也没记住。这叫选择性的倾听。你看这个你不讲究啥，他就这样。他就听单一的解梦啊，那些后面的关于神的事情他根本就没记住，然后他就记住什么，光记住那个头了，那个大金像的头，那有荣耀，他也没弄那个半铁半泥的是吧，脚白鸭子啊，他就是弄个金的，从头到脚都是金的。所以这是他坐在那个君王的位置上，他为了荣耀他自己，巩固他自己的地位，他所做的事情。那么他的这件事情以至于后来所发生的这些故事呢，实际上神在里面有神的手，他一方面是试炼他的仆人，那么再一方面是借着这一些神迹奇事，使得这个君王，使得这个尼布甲尼撒能更加的认识神。昨天的马主任分享的就说，那现在有名位的他们都是比拉多呀，不能给你们传福音啊。其实你看神爱每一个灵魂，是不是？即便是尼布甲尼撒这样的外邦的君王，以前是不认识神的，甚至是毒神的，亵渎神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与神为敌的，但是呢神也许可他这样做。那么许可他这样做呢，一个是借着外邦的君王的手来刑罚那些背道的百姓，以至于呢使他们能够归正啊，把他们领回来，领回正路。那么再一个呢，是借着他的仆人这样的服侍呢，使得这个外邦的君王以及整个外邦的国度都能够认识耶和华神。后来这个尼布甲尼撒很属灵啊，后面他下了一道很属灵的圣旨啊。那我们继续看啊，他这个造金像拜金像这样一个过程，当时的宗教礼仪也都是伴随着一些形式和一些音乐。那这他就传令啊，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呢，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服服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也到了时候，你们一听见这些作乐的声音，就要怎么样？就要服服敬拜。这是他下的一个命令啊，王命啊。凡是不服服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你如果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你就是对我的大不敬啊，就是不遵循我的命令，那么你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就是什么呢？放在烈火的窑里烧。所以说这一章的主题是什么？烧烤啊，是烧烤啊，就烧烤。最近烧烤很火啊，这两天我们也没提烧烤，今天又提了啊，这个烧烤可厉害了。烧烤带来两种后果。一种呢就是烧糊了，是不是啊？就烧糊了。那么再一种呢，烧出馨香之气。这个敬拜，这个祭祀是不是也是烧烤啊？过去的献祭是不是也烧烤？那当然也是烧烤。而且他这个烧烤都烧尽了，但是呢没有焦糊的味道，是馨香之气，这个非常奇特，是不是啊？那么烧烤呢就是一种熬炼，烈火的熬炼。当这个烈火临到的时候，当这个试炼临到的时候，你发出的是什么样的气味？这是最重要的，这是这一章要告诉我们。你到底是发出焦糊的味道，还是发出馨香之气？每个人都会遇到啊，每个人都会遇到啊。你无论什么环境，都可能被烧烤，被架在火窑上，架在火上烤。 昨天这个马主任走了以后，我跟哥哥分享，我说马主任来分享了，他说你们没有把他架在火上烤烤。我说他又不是异端，我们不能给他实行火刑啊。但是我们也要亮明我们的观点啊，有的观点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是吧？我们不认可的，我们也不用客气，是吧？不用客气，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所有的臣民哈，那么当然都得这样做。你不服也不行啊，人家有权嘛，刀把子枪杆子都在人手里，是吧？那时呢，那时就来了，那时就来了，什么事啊？有几个加勒底人，这几个坏蛋又来了啊！你看什么时候都有坏人啊，都有小人，是吧？来干什么？来告密啊！哎，告密是最可恶的，告密啊，最不道德的就是告密啊！来干什么？控告犹太人。犹太人是谁啊？就丹以理和三个朋友嘛，是吧？那没别的犹太人，他掳了就是这些人，是吧？啊，当然还有几个，这几个是重点啊。为什么他们要告？
他们不敬拜他才立的。
啊，对，这是一个机会。不敬拜，当然这是他们持守信仰的一个行为。但是呢，他们来告他的目的是什么？那是为了解恨啊。你想想，你现在这几个人干什么？犹大的省长、副省长，那都是些啊，就是总理、副总理啊，这样一级的，这些人都是一些阶下囚，他被掳到我们国家，但是他们现在成了人上人，他们竟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一个角色，这些人他受得了吗？啊，很嫉妒，嫉妒就生出仇恨啊！这些人，哎，好歹抓住你们把柄了。他并不是敬畏他们的神，并不是敬畏那个大金像，他是什么？心里的怒气，心里的嫉妒要发作，所以说就来控告了啊！就对尼布甲尼撒说：“愿王万岁！”哎，这个先说好听的啊，王啊，天天在你耳边说好听的，那不一定是好人啊，不一定是好人。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啊这些东西的都要敬拜。凡不敬拜的扔到火药，这可你说的啊，这可是你说的啊。现在呢，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说的非常清楚啊，就是你派他管理事务，这个我们心里很不爽啊。沙德拉米沙亚布尼格，这次没告丹以理是不是？没告丹以理啊，就告他三个朋友，可能是他要捏柿子先找软的捏。是吧？丹以理嘛，丹以理现在太受宠了，是吧？你要是告丹以理，恐怕怎么样？可能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啊，是吧？把自己还搞一下子，还不如怎么样？先告三个朋友，这样的安全系数大一些。你看这些人很狡猾啊，你看这里面人性的丑陋啊，尽显无疑啊。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你看啊，这个话很厉害啊。你看一个王，他最怕的是什么？他最恨的是什么？他不理你的，根本就不拿你当回事啊！哦，这还了得吗？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你看看，这可不得了。那么当时尼布甲尼撒就冲冲大怒，哪个王听见这话，他不得发怒啊？冲冲大怒。然后呢，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沙、亚布尼格带过来，他们就把他带到王面前，王就开始训他们啊。王没有说马上就把他们怎么样扔到火壶里、火窑里啊？王还要问一问他们，或者说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是不是啊？怎么样呢？说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就是你们如果不是故意的话，还可以原谅。那么你改了，可以既往不咎，是吧？那么你们再听见这些脚声什么的，这些声音哈？若夫妇敬拜我所造像，却还可以，就是还有悔改的机会。若不敬拜，就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我尼布甲尼撒自从出世以来，经历无数的战争，哪一个国，哪一个国的神能够保护他们？不都不让我打败了吗？包括埃及，包括你们耶路撒冷，包括你们以色列，是不是？你们这拜耶和华神的，不照样让我掳掠了吗？所以说，老老实实的敬拜，按我所说的做，就饶你不死。否则的话，你看看你们的下场，看看你们的后果是怎样的。 威胁是吧？那么这件事情一点也不亚于前面那个丹以理准备被他们就是抓住要砍头的那个场景啊，一点也不比那个差啊，也是非常急迫的，非常紧急的。这个王就亲自审判他们啊，审理他们。那接下来就看他这三个朋友的表现了啊。沙德拉、米沙、亚布尼格对王说：“说你不讲你是吧？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你看看这个气魄，我们根本不用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是我们的盼望。什么盼望呢？就是你要把我们扔到火里，神也能够救我们，这是我们的盼望和信心。既或不然，这是最宝贵的一句话。整个这个第三章哈，有几个宝贵的话，宝贵的词语，这是一个。既或不然，就说即便是神他不救我们，就是我们被烧死了，怎么样？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真像，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底线。就算是我们的神不救我们，就算是我们被你烧死了，我们也不会更改我们的信仰，我们也不会去拜你的假神。这叫摊牌啊。那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既或不然的情形？有没有？那遇到主，我们常常就祷告，求主帮助，求主怜悯，求主拯救，是不是？求主医治。如果主不救你呢？主不医你呢？怎么办？啊，这次孙姨就遇到这个事情。
主不救我，我也赶紧
啊。孙姨她现在比较严重啊，因为她的免疫力很低下，这一次新冠遇到新冠肺炎啊。因为他前面没阳过，这一次阳了就头一次啊，就第一次，所以挺严重的，各种退烧药下不来，那所以他也很明白，他就说既或不然，既或不然，既或不然，就主接我走嘛，是吧？主接我走，不就欢欢喜喜的这样到主那里去，那是好的无比的，有这个信心就好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底线。就是在任何的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要想到那个什么最坏的那个结果，这件事情它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它发展的一个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既或不然，即便是这样的话会怎么样？难道我们就放弃我们的信仰吗？难道我们就不敬拜神了吗？难道我们就不感恩了吗？单一里的三个朋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样本，这个不是开玩笑的。王命非常的紧急啊，他是说一不二的。当时的尼布甲尼撒就怎么样，怒气填胸啊，前面那个发怒啊还有点环控是吧，还有点回旋的余地啊，就是你们改了改了就散了嘛，哎，这一下子不行，这落实了，我们就坚决的不拜，就算死也不拜。那这个他是受不了了，怒气填胸啊，满了，那个气都满了，就像沙德拉、米沙、亚布尼哥变了脸色，刚才可能脸色还挺好看是吧，他还觉得你还有可能跪下求饶啊，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好家伙，这是真正的烧窑，有没有见过那个烧窑呢？咱们博山人的窑炉很多啊，那次我去看那个西野工坊，西野工坊的烧琉璃啊，那个火炉，他说那里面是600度，600度的高温，那加十倍是多少度？6000度，6000度是什么都得化呀，黄金就2000度就是熔点，2000度黄金就得化，化成水了，这6000度还得了吗？那么然后呢，你看他的气氛有多大啊？然后呢就是让军中的几个壮士，这几个壮士倒霉了啊，谁让他那么壮了他要是不壮还不派他去是吧，哎呀， 将沙德拉米沙亚布尼哥捆起来扔到火窑当中。这三个人还穿着衣服啊，穿着什么？哎，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然后呢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是捆着进去的啊，这个很重要啊，是捆着进去的。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恐怕是那个窑炉热到一个程度，那个门口都喷火是吧？啊，你往里扔人的时候，连那个扔人的那些人都得烧啊，都得化了，就这么严重。然后呢，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再一次强调捆着是啥？然后落在烈火的窑中。你不是不听吗？你不是不改吗？啊，进去了是吧？扔窑里去了，说话算话啊！而且这个窑非常的热，非常的严重啊，这个情形。但是呢，后面是一个反转啊，奇迹，奇迹发生了。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啊，为什么惊奇啊？啊，那个窑里的人在怎么？哎，你看。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我见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人的相貌好像神子。他看见了什么情形啊？首先是那捆着的那绳子怎么样？没了，没有捆绑，然后呢在火中还游行，在火中玩啊，散步，然后没有受伤。不但是没有受伤，而且本来我们扔进去的是三个人，现在变成了四个人了。那第四个人面貌好像神子。神子是谁啊？神子当然是耶稣了，这个还有疑问吗？神还有好几个儿子啊，独生子，独生子吗？是不是？是不是耶稣？
是。
谁说旧约里没耶稣？是不是有神子啊？那这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个耶稣嘛，基督嘛。神的儿子与他们怎么样？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在烈火的熬炼当中仍然能够毫发无损。这是神迹啊，这也是信心所带来的结果啊。所以说你当你既或如此的时候，当你把所有的底线都非常清楚的摆在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就代表这个世界，就代表撒旦，就代表天使，所有的人都在看这一场大戏，是不是？我们就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啊。哎，基督徒就是在这世上做见证的，就看你在这种情形下你怎么去面对。既或如此，我们也不拜你们的神。那这样一来呢，尼布甲尼撒就坐不住了是吧？啊，他就起来怎么样，就近烈火的窑门，有这个胆子还不小，他不怕化了啊，不怕烧，也许他顾不得了是吧？那当然这就是神的保守，神不让他死啊，要让他死早灭了他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就近也没关系啊，神的火既然不烧他的仆人，也不烧你，你说不定将来你也是神的仆人，你是神的用人。进来以后就是说什么呢？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亚布尼哥，就是他们的神是至高的神了。上这里来吧，出来吧，出来吧，知道你们的神太厉害了啊，是至高的神，服了。然后沙德拉米沙亚布尼哥就从火里出来，那些人呢，那些当官的一同聚集来看这三个人，仔细看，看什么呢？
烧的、
啊、看烧的怎么样，是不是？
烧口
成。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身体没受伤。然后呢，头发也没有烧焦，头发是比较容易烧的，是吧？一燎就没了，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问题是也没有变色，并没有什么火燎的气味。这第二个关键词又来了，烧焦。第三个，火燎的气味。 有没有啊？没有。那我们都是神所拯救的。其实我们蒙神拯救的时候，这就等于把我们从什么，从火药里救出来啊。因为如果你不得到这个救恩的话，你将来会怎么样？将来就是放火药里烧啊。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神子在里面跟你同在了，神不在那里面。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免了那个火窑啊？等于是免了那个烧烤。基督徒是从火窑里出来的，应该是。其实这个世界它就在水深火热之中嘛。那当我们出来的时候，别人要看，别人要观察，看什么啊？看看你的身体怎么样，看看你的头发怎么样，看看你的衣服怎么样，有没有烧焦？有没有火燎的气味啊？你有没有火燎的气味？或者你从一个患难中出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火燎的气味？
没有啊，应该是没有啊。
没有吗？什么是火燎的气味？闻过那个火燎的气味吗？那个烧焦的味道，好闻不好闻啊？
好闻。
刺鼻啊，很难闻啊。什么样的情形算是火燎的气味啊？
生气暴躁。
对对对对，就这个思路，抱怨啊，埋怨是吧？烦气，这都是火燎的气味啊！谁跟你说不要紧啊？我现在快死了，我都。这个自怜啊，自怜就是自己怜恤自己啊，自己可怜自己，这是非常要命的一种火燎的气味。我们现在被神拯救了以后，应该没有这些味道。回去好好闻闻自己啊，自己闻不见，让媳妇闻闻，是吧？让你老公、让你家人都好好闻闻，说你我身上有没有什么火燎的气味啊？这个很重要啊。不但是没有火燎的气味，那个手里的绳子呢？绑绳呢？
没了，
没了。是不是他们唯一失去的就是什么？就是捆绑，是不是？哎呀，这个太宝贵了。进去的时候是绑着进去的，出来的时候呢？
就走出来的。
哎，绑绳不见了。那个绑恐怕是连手连脚都捆着。所以说，经过试炼，经过火窑，我们失去的应该只是什么？捆绑。我们得到的是释放，荣耀的释放。共产党宣言也这样说啊，说我们失去的将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其实呢，他们有没有失去锁链？没有失去锁链，好多人还受捆绑啊，而且他也得不到整个世界，是不是啊？那根本没得到嘛，那世界越来越不红了，是吧？就算得到了，那又怎么样？得到全世界，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啊？是不是还是信主好啊？嗯，信主好啊。但是信主有可能被燎一下的。你没问我身上有那个有那个燎原的味儿吗？
有。
哎呦呦，看他说了算了，他离得近啊。自怜我是没有了啊，自怜。我现在都能当淄博烧烤代言人了，不自怜，还自傲。但是还有一些毛病啊，还是有火急火燎的这毛病啊。
改呗。
要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这也是烧出来的。那馨香之气是烧出来的，你要经过试炼啊，不是说你平时顺顺的啊，主啊，让我不遭患难，不遇险恶，平平安安的，保佑我的身体灵魂都平安，一切平安，一切顺。那你就没有烧烤了，你也没有什么馨香之气的，你就那样了。啊，就那样。所以说他们在世人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并且他告诉我们一个底线，就是既或不然我们应当怎么样。当然这个事情还可能是另一个版本，就是我们是遇到了 也可能就是被烧死了，是不是啊？但是呢，即便如此，我们也不会与魔鬼撒旦去妥协，也不会与这个世界为伍，我们也不会弃掉我们的神。约伯受试炼的时候，他妻子都说他：“你快死了吧！”你说， 你信了你的神死了吧，你看你都成了什么样了。
当然约伯这是非常个案，他是一个完全圣洁的完全正直的人，那是神的一个爱的标本。所以说这些人呢，在世人面前，在君王面前啊，在这些臣宰面前，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么尼布甲尼撒最后说什么呢？说杀的拉米沙你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神的荣耀啊。所以说你凡是你做的任何事情，你受的任何苦也好，如果是能让神得荣耀了，这就对了。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那就没意义了。然后呢，他说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你看他给下总结了啊，这表彰大会啊，这是、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敬拜别神不就是他嘛，就说他自己嘛。哎，他说这些人好，这些人好，为什么？为什么好？不拜我的神，不听我的话，这好啊！现在我降旨，圣旨下啊，圣旨下，这个很属灵啊，这个圣旨啊，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棒毒杀的拉米沙亚布尼格之神的，必被凌迟。谁要是棒毒，就是不敬啊。就是对耶和华神，对于这三个人他们所敬畏的神不敬的话，我就要杀他们，而且是凌迟处死，最狠的刑罚了，比窑里烧的还厉害。我是试过那个火的滋味啊，烧的火烧的滋味啊，这个火烧的并不疼，没疼的感觉，就是紧啊，发紧，浑身就缩成一块了，紧。什么时候疼啊？醒过来以后才疼呐、所以说这个凌迟最厉害了，一刀一刀的割啊。他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哎呀，又成厕所了，是吧？他就好好这一出啊，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没有别神什么意思？唯一的、独一的神啊，别的神啊，再多的神没用啊，他们做不了这个事啊。我算看明白了，你们信的神是独一的神，没有任何的神能与他相比，所以说他得怎么样？他得敬拜他呀。他得敬拜耶和华，是不是？你看他们是怎么传福音的？在火窑里面烧了一下啊，走了一遭就传福音了，是吧？他也没说我们敬拜的神才是独一的神，没这么说啊。那最后他们服了，是这些人服了，这些要权力比他们大，能力比他们大，这些人要把他们置于死地的这些人，最后怎么样？敬拜他们的神。为主持见证是可以这样做的，是吧？你被迫害了，你被下在火窑里，是吧？反而能够让神得荣耀。那时王在巴比伦神高升了，沙德拉米沙亚还高升了，已经是什么副省长了，是吧？已经是管理巴比伦全省的，再升高，再升高往哪升啊？
当你出来当你出不死了。
那就是政治局常委啊，这就是啊，是吧？上书方行走啊，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好了，今天我们就到这了啊。